这里是 Novihid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6号，公元2010年7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喜马拉雅民众加强保护环境；中国网民强烈关注达赖喇嘛推特回答；萨迦派代表团没有获准访问西藏地震灾区；西藏文化节将在美国加州举办。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喜马拉雅民众加强保护环境，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昨天26号开始，在印度拉达克努布拉德吉公园宫殿内向来自各方的信众传授佛法时，呼吁喜马拉雅山区民众要延续传统文化和习俗，并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德吉寺寺主赤斯仁波切的秘书洛桑扎西向本台表示：应印度南部西藏扎西仁波寺住持洛桑次颠仁波切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26号早上在建造弥勒菩萨佛像之地主持了祈福法会，为高僧大德健康长寿、佛法昌盛、藏人增进福德，以及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从中共手中获释，返回扎西伦布寺进行了潜心祈祷。祈福会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在一座由民众在德吉公园内建造的老宫殿内，向信众传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和格席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极》。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开始说，在不同宗教中，佛教着重强调因果报应，因此希望大家不要以迷信对待，而要认真领悟其含义，并用一颗虔诚心去信仰。这种靠努力修持获得的信仰才会是长久的。德吉寺寺主赤斯仁波切的秘书洛桑扎西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开示，喜马拉雅民众应该继承和延续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宗教文化习俗及美德。达赖喇嘛说，他一生致力于环保事业，但是看到近来环境问题极为严峻，因此一直呼吁大众要珍惜和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达赖喇嘛还鼓励民众多种植树木，并加强保护喜马拉雅山区的生态环境。据介绍，今天达赖喇嘛尊者为信众继续传授《圣道三要》和《修心八极》，之后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并接见弥勒菩萨佛像赞助人士和建造者。明天28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将结束在拉达克努布拉的所有议程，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与中国网民的第二次推特对话的10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发布，中国网民非常关注达赖喇嘛的回答。有关方面，下面请听本台对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柴佳的采访内容。
达赖喇嘛尊者对这10个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发布出来了。那这个答案发布出来以后，中国网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什么反应或者说反馈呢？
那我们发现到，很多人呢，在关注达赖喇嘛的这个回答，这很清楚的。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他们得到达赖喇嘛的回答以后啊，他们就透过自己的推特再一次推出来，说明这个说明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大陆的很多这个网友啊，对这个达赖喇嘛的回答是非常的期待啊，另一方面呢，他们是非常的关注。那另外一点呢，也有一些这个人呢，他们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啊，比如说他们对这个达赖喇嘛回答的一些问题，他们觉得啊，这个他们的看法怎么样？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正面的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网络世界是它是无国界的，所以它里面进去的人，我们觉得也有中共的这个五毛党啊之类的啊，他们可能他们的讲法啊，他们有些发表的意见的方式跟中共官方的内饰或者是一样的，也有。
好的，您就这个正反面两个反应上举一个例子好吗？
正面的当然很多了，比如说达赖喇嘛讲到西藏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像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啊，很多人呼应这个事情呢、啊。他们有的人就是很不客气的，就是讲天朝政府他们只知道利益，不知道未来的这个子孙后代的这个复制啊等等，有这种意见啊。当然也有一的人，有些人觉得中国西南啊的这个南部的大的这个洪水，觉得也是来自于这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森林的砍伐以及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态的破坏所引起了这个对中国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洪水的这个泛滥啊，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解读了。那这个正面的这个这种报道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达赖喇嘛提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透明化很重要，他说中国的这个机制决策的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外面的一个呈现跟内部的一些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西藏跟新疆实际的状况跟他对外的宣传差距是很大的啊。达赖喇嘛提到这个时候呢，有的网民就提到说中国现在就是有以宣传愚弄这个民众啊等等啊。当然我刚刚提到的这里面也有一些，比如说啊，您这个达赖喇嘛你在说这个讲民主啊，但是实际上您过去的这个制度怎么样啊，什么农奴制啊等等，还有提到说啊，你的这个大西藏啊是完全是什么什么民主清晰啊，这个大西藏是不可能的啊等等等等。其实这种呢不是很多了，但是我们因为客观的讲了，因为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大部分是正面肯定的一些言论啊。
达赖喇嘛尊者在回答中国网民的问题时表示，西藏自治后作为一个自治的地方，藏人不能变为少数，除此之外当然不反对汉族朋友的居住，并建议中国民众如果对西藏社会的制度等方面有更多的疑问话，亲自到印度达兰萨拉参访了解情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近期派遣法王达赤仁波切的两位儿子为首的九人访问西藏，但是代表团没有获准访问杰古镇地震灾区。代表团成员之一位于印度北部的萨迦寺负责人江阳烈谢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代表团方面在离开印度前和抵达西藏后都一直提出要访问西藏玉树州杰古镇地震灾区安慰灾民，但是这次没有获准访问地震灾区。中国政府称由于发生地震不久，当地局势尚未安定下来。江阳烈谢表示，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是为了满足西藏境内各大萨迦派寺院和信徒的长期祈愿，并表示达赤仁波切的两位儿子这次是首次返回西藏。代表团这次访问西藏的时间为6月16号到7月18号间，签证有效期为75天，提前离开了西藏。张亚烈谢说，我们希望这次能够访问西藏山区的所有萨迦派寺院，但是中国政府有关人员说人群聚集太多的话对维护安全方面带来巨大的困难，鉴于这一问题要我们提前离开。萨迦寺负责人张亚烈谢表示，他们这次对西藏山南拉萨和日喀则等地进行了参访，并在萨迦寺和桑野寺等举行了短暂的佛事活动。张亚烈谢表示，由于这次访问并非完全公开，大部分民众不知道代表团的访问，所接触到的僧侣和民众当中也只是进行赐福，未能向民众发言。他还强调，民众非常希望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的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文化节将在美国加州举办，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于下月举行西藏文化节活动，通过艺术史讲座和西藏音乐的表演介绍西藏传统的文化。为结合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展开的喜马拉雅文化展，西藏文化节将于下月8号下午1:30在该馆大厅中免费举行。西藏知名音乐家知琼将在西藏文化节活动上用三弦琴弹唱西藏传统和神圣的歌曲，他还将演奏笛子，并向来宾介绍和讨论西藏传统的音乐。此外，西藏文化与语言方面的先进学者罗伯特·克拉克将在西藏文化节活动上讨论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历史以及喜马拉雅文化与宗教传统。罗伯特·克拉克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是塔陀岭西藏文学翻译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同时为达赖喇嘛办公室西藏及印度的主要佛学中心从事翻译工作。西藏文化节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的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档案馆赞助举办。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
公元1244年，60余岁的萨迦班智达应邀领着两个侄子，18岁的巴斯巴和6岁的恰纳，启程前往凉州。到1247年，与阔端会晤，萨迦班智达以西域学者为义师，向阔端宣讲佛法，令阔端尽信，并使其免除天下僧尼的赋税、兵役等，还劝说蒙古人，并从此停止了由于惧怕汉人的反抗而每12年驱壮丁入海淹死的手法。阔端为萨迦班智达建造了幻化寺，供奉了大量的财宝，由此开始了西藏喇嘛与蒙古间的施舍关系。所谓的施舍关系或者被施者的关系，是指私人对自己的喇嘛在宗教上虔诚尽信，这种关系不是政治关系，所以即使施主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西藏与蒙古间的施舍关系在蒙古帝国灭亡后仍然存在。在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施主对自己上师喇嘛奉献贡品，除此而外，施主还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上师喇嘛，这点对于拥有军力或者世俗权力的施主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关系不是因为喇嘛热衷于施主的王政，而是喇嘛在宗教上对施主予以指导并为其进行祈祷等缘故，其中也有部分掺杂着政治因素者。那是由于保卫上师喇嘛的宗教或者事业需要，由施主出动军队所造成。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如中共所宣传的保护者的地位高于喇嘛，因为这种保护不是国王对臣民的保护，而是喇嘛的弟子或者喇嘛的教徒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为自己的上师喇嘛效劳。当时萨迦班智达鉴于蒙古武力强大，藏人无力抗拒，而写信给西藏各地官员，小谕各地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抗拒蒙古。公元1251年，萨迦班智达圆寂，不久阔端也逝世。公元1253年，接受了萨迦班智达全部传承的巴斯巴与忽比列会晤，当时忽比列认为西藏人不过是一个荒蛮之地而已。当巴斯巴告诉他西藏的辉煌历史时，忽比列不信。查看各中国史书，果然如巴斯巴所言，在此期间，巴斯巴不仅向其讲述佛法，而且还解答了忽必烈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使忽必烈对佛法产生虔诚的信仰。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感谢大家。